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商的国家代表刚刚结束了在夏威夷举行的最新一轮协商。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周末在开罗会晤埃及官员的时候，安全议题将会是一个焦点。塔利班新领导人表示圣战将会继续下去。此外，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俄双方明年将会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尽管地点和具体时间还未有确定。至于能否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主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马斯洛夫说。他说，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感到兴趣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去看俄罗斯是否愿意使到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目前不会将南中国海看成是他感到兴趣并想施加影响力的地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商的国家的代表结束了在夏威夷举行的最新一轮的协商。星期五晚间，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都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比以往都更具有信心。参与谈判的各方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协调和解决。下一轮会谈的具体日期目前还未有确定。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外界认为距离达成协议已经不远。还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包括日本的大米进口问题、美国的食糖进口的问题、进一步打开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的问题等等。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末在开罗会晤埃及官员的时候，安全议题将会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埃及是这次克里国务卿中东和东南亚五国之行的第一站。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埃及西奈半岛的动荡局势深感忧虑。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激进组织已经声称为那里发生的一系列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这位官员在星期五的一次简报会上说，埃及人正在面临来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分子的严重威胁。美国需要支持埃及保持稳定的努力。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安全议题将会是克里国务卿和埃及外长舒克里星期日会谈的议题之一。塔利班公布了新领导人穆拉曼苏尔的一段录音，向塔利班各级的首领、长老、神职人员以及外界观察人士明确表明，塔利班圣战将会继续下去，直到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制度。曼苏尔说，无论是战争与和谈，所有决定都将根据伊斯兰法作出。他劝诫他的支持者不要听信围绕塔利班运动出现的谣言。在星期六较早时候，塔利班否认了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拉勒丁哈卡尼死亡的报道。在法属一个岛屿上发现的疑似马航 MH370 客机的残骸被运到法国，专家准备对这个残骸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片大约2米长的残骸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一个岛屿的海滩上被发现。那里距离马航370航班最后失去联络的地点是大约3500多公里。法国调查人员将会努力确认这片残骸上的数字是不是与马航班机上的数字一致。 马航370航班是在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到北京的途中神秘失踪的。
We have sent two teams, one team to France, another team to the Reunion Island to look for more debris.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宗来说，马来西亚已经派出两支的调查队，其中一支是前往法国，另一支到琉璃旺，将会在岛上继续寻找飞机的残骸。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有两座的房屋星期五是受到燃烧弹袭击，怀疑是犹太人定居者所为。一名巴勒斯坦男童被烧死，他屋企里面四个人被烧伤。这一名18个月大的男童被烧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几百名民众加入抗议活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零星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罕见地打电话是给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这次夜间袭击是应该受到谴责和可怕，无论怎样讲都是恐怖主义行为。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无论肇事凶手是哪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应该对这次袭击全权负责。被烧死的男童的四岁的哥哥，他的父母亦都被严重烧伤。巴解组织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星期五的袭击是以色列政府长期对犹太人定居者的恐怖活动有罪不罚导致的直接结果。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教堂枪杀九名黑人教友的男子，对33项联邦控罪辩称无罪。迪伦老夫星期五在查尔斯顿一个联邦法庭的简短的传讯当中说自己是无罪的，而他的辩护律师说他是打算认罪。辩护律师布鲁克说，在控方没有提出是否要寻求对被告处以死刑之前，他不能够建议被告认罪。老夫仍然可以选择之后改认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一个环节里边啊，我哋会先嚟讲到俄罗斯同中国将会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同中国将会喺八月尾喺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呢一次演习嘅时机同埋地点都耐人寻味。有分析人士认为啊，演习嘅政治意义大过实际军事意义。俄罗斯亦都唔系太过可能参与中国同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嘅纠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于八月尾再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系彼得大底湾同日本海水域，双方将联合演练海上登陆、反潜作战等科目。中国与俄罗斯五月份已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特别提到，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在这个背景下，八月份再次举行俄中联合海军演习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最近这几年俄罗斯大大加强国防预算开支，重新修订新的军事战略，强调俄罗斯应该更多展示军力，不单止拥有防御，同时亦有进攻能力。八月份的演习不单止能够帮助俄罗斯显示实力，更能使外界知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互相支持。马斯洛夫认为，五月份双方在地中海的演习强调两国海军军舰成员彼此协调，这个是双方海军合作中的突破。八月份的演习试图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因此双方将出动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以及20多艘海军军舰等兵力参加，而且演习地点选择在日本海，这个显然是对日本发出信号。即使在中日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公开支持中国，但是通过与中国演习可以起到敲打日本的作用。马斯洛夫说，双方明年将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即使演习地点和具体时间还未确定。至于说两国是否能够在目前各方关注的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个主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马斯洛夫说，
Д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итай в этом очень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И здесь много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захочет ли Россия обострять ситуацию.
马斯洛夫说, 毫无疑问, 中国非常感兴趣, 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 在这个问题上, 主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 使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俄罗斯目前不将南中国海, 看成他感兴趣, 并且想施加影响的地区。 如果俄罗斯同意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 俄罗斯会要求 中国在欧洲地区给予俄罗斯支持， 这个就如同双方5月在地中海举行演习一样， 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双方彼此的支持。 其他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和越南关系密切， 并向越南大量出售主要用于针对中国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 俄罗斯与中国明年是否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 亦将要考虑越南因素。 俄罗斯军事学者克拉姆奇申认为， 两国海军彼此轮换在各自管辖地区军演已经成为惯例。 这些联合海军军演的政治意义 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因为双方都想对西方和美国发出信号。 克拉姆奇申说， 在中国与日本， 中国与越南的领土纠纷中， 俄罗斯不会表态支持纠纷中的任何一方。 俄罗斯与日本虽然传统上一直存在领土问题， 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不应该被解读成为针对日本。 克拉姆奇申说，
У России, скаже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напряж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Японией,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от по поводу
克拉姆奇申说， 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较为紧张， 但是即使如此， 在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中， 俄罗斯从来没有表达过具体立场， 也就是说，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 军事分析人士说， 从苏联时代至今， 在俄罗斯军方中， 陆军一直将中国看成主要对手， 海军则针对日本， 而空军则着重美国。 这种传统习惯亦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军领域的合作范围更大， 互动较为频繁。 这次军演双方演练联合登陆作战的地点， 是克列尔卡国， 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 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近年来，中国同俄罗斯关系越来越密切。西方人士指出，两个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令到世界害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受到西方制裁，西方人士担心莫斯科因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转向亚洲，实质上转向中国，进一步同西方对立。 而中国亦都因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受到国际指责。美国学者表示，中俄两国在国际压力下正在相互靠拢，他们的共同目的是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和西方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孔高峰表示，
As everybody can see now, Russia and China is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together. The common interest is to get rid of Dominic.
孔高峰说，俄罗斯和中国越走越近，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共同利益是颠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导地位。由于日本加入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而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相对很少，所以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几个月之后，莫斯科宣布和中国共同开发一系列项目， 从银行间转账，到成立联合信贷机构，试图创立一个独立运作的经济体系，摆脱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共同创立新开发银行，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另立门户，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和贷款。 中俄两国间最重大的合作是能源开发。2014年5月， 中俄两国签署一项4000亿美元天然气协议。 这项地标性协议包括建筑一条从西伯利亚东部通往中国东北部 3000多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 同时，中国公司向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技术， 中国的银行亦成为俄罗斯企业的重要贷款来源。 不过， 在两国签署合作项目一年多来，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事实上，一些项目已经被完全放弃。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最近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和第二大威胁。邓福德上将获总统提名担任下一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7月9日，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核准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在乌克兰问题上起到了破坏稳定的作用，威胁周边北约邻国的安全，因此俄罗斯是对美国的严重挑战。邓福德表示，列出中国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相对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上越来越强硬，在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很可能用来作为军事基地和向邻国宣示主权，而这些邻国中大部分是美国的盟友。孔高峰表示，值得担心的是普京和习近平的做法得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响应。他继续说，
Many of them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Putin did a bad job in many things domestically, but we love him because he made Russia to be feared in the world agai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孔高峰继续表示，很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普京国内政绩很坏，但是他们喜欢普京，因为普京让世界再次的害怕俄罗斯，这个是中俄的共同之处。习近平试图向普京学习。孔高峰还说，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表示，中国的尊严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现在中国经济开始放缓，奇迹逐渐消失。习近平试图使世界害怕中国，这一种理念对年轻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应该引起警戒。不过专家指出，在看待中俄关系时，不要忘记历史，两国之间的宿怨和分歧使到他们难以成为忠实伙伴。全球利益中心总裁尼古拉·基洛宾表示，
And Russians are very careful about watching China influence or raising China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ecause you know,
尼古拉·基洛宾说，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影响非常警惕，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都比中国少得多，俄罗斯不想成为西方和中国的小伙伴。中国和苏联曾经是亲密盟友，但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有一个强大的邻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两国因此分道扬镳。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根据最新的昆尼皮亚克大学全国民意调查显示，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大比分领先共和党总统竞选，川普以20%的支持率位居所有竞争者之首，其次为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获得到13%，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殊则在10%左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看来20%的支持率可能听起来不多，但一点需要考虑的就是，在今年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所有民意调查当中，川普的支持率是目前为止所有共和党竞争者当中最高的。前维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了他竞选总统的官方文书，这个使到共和党大选的队伍已经发展到17名竞争者。所有的全国范围的可信民意调查都举足轻重，因为他们将会决定哪个有机会参加未来星期四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第一场共和党内辩论。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将举行今次的辩论，并且根据5次全国民意调查选出排名靠前的10名竞争者，获得参加辩论资格。昆尼皮亚克调查正是这5次民意调查之一。目前部分名气大的共和党竞争者面临无法进入辩论的危险，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前德州州长佩里。这场辩论正在成为2016年大选早期的重要时刻，很多悬念将会集中在川普身上。川普刚刚经历一个调整期，并且在苏格兰女子高尔夫巡回赛当中露面。他向美联社记者说，他很高兴看到最近的民意调查记录当中他的领先，他说他期待成为美国总统。 虽然川普的部分言论都在内容和风格上受到批评，他还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当中迅速上升。川普在他的竞选宣言当中说墨西哥非法移民是罪犯和强奸犯，随后他又说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不是一名战争英雄，因为他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成为战俘。川普目前的成功到底有些什么奥秘呢？彭博新闻社在率先投票的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了抽样的民意调查， MSNBC 电视台从中摘取一些人的看法。部分人在被问到川普的时候说川普能够利用选民对华盛顿和美国政治的愤怒和沮丧获得支持。其中一名选民说川普够胆讲真话，尤其是当他提到边境的移民控制的时候，他并不在乎其他人究竟想些什么。而另一个受访者就说川普诚实，他觉得他直来直往，有些里根总统的方式。选民又认为他们喜欢的一点就是川普很有钱，所以不需要依赖竞选捐款，而且他不像是一个政客。不过最新的昆皮尼亚克民意调查亦包含对川普的一个警讯。民意调查专家马洛伊说 30% 接受调查的共和党员在有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支持他，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共和党竞争者当中最高的。马洛伊一份伴随着昆尼皮亚克调查结果发表的声明当中说，选民喜欢川普亦讨厌川普，川普暂时占了上风，但选民是否真的愿意他当选呢？或者不是。而在这一点，美国公众可以在接下来的星期四的辩论之后又进一步了解。川普地位的上升迫使他的竞争对手竭尽全力引起关注。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都发布了另类的视频，试图引起关注。前硬色州州长克比批评奥巴马总统的言论并没有获得太多注意力，他说奥巴马太天真，竟然相信伊朗最近的核协议。克比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说奥巴马的做法基本上是将以色列人赶到焚化炉门口。这一则批评引起了广泛谴责。川普的支持率将会是接下来星期辩论的主要关注点，他对手怎么回应呢？究竟是否攻击他呢？他说无视川普而专心自己的论点呢？共和党竞选战略人士卡尔罗夫是协助前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政界人物，他最近的《华尔街日报》专栏当中就写了他的看法。罗夫说竞争者必须要注意他们的言语所造成的影响，不单止跟他们讲什么说话有关，还跟他们怎样去讲这说话都有关，例如语气和神态。罗夫亦提醒打算攻击他人的竞争者说，无端的攻击者可能会削弱他的攻击目标，但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他说电视是一个冷媒介，所以大部分时间过热的辩论并无益处。川普对记者说他并不确定他竞选辩论的前景，他说他不知道他会不会表现得很好，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类辩论，又说政客每日都是这样做。讲回转头，川普其实对电视并不陌生，他主持过飞黄腾达和名人飞黄腾达两个说目。川普经常对他的对手讲的这句说话就是你已经被开除， You are fired。 到目前为止，很多共和党的选民正在估量2016年共和党大选的时候还没有想到究竟要开除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一头世界知名的红狮之后，在美国国内引发谴责声浪，他的诊所被迫结业，民众仲向白宫请愿，要求将这名牙医引渡到去津巴布韦接受审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华盛顿报道。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外，抗议者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抗议者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这个牙医的病人，或者认识的人当中有他的病人，请你们不要再来了。这个人赚了你们的钱就到世界各地猎杀濒危动物。抗议人群对牙医帕尔默在津巴布韦猎杀曼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沃尔特·帕尔默七月份在津巴布韦花了$50,000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红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津巴布韦曼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都为了一睹他的风采。 睇到佢，大众或者会联想起动画片《狮子王》里面嘅木法沙。而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佢身上嘅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佢系牛津大学一项研究嘅对象。呢一件事件连日嚟引发咗强烈嘅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7月30日通过咗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之后对媒体表示
Like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we are outraged.
哈罗德·布隆大使说，就好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些合法，有些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和合理的步骤来避免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获得保释。沃尔特·帕尔默已经回到美国，他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师。帕尔默说，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个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的民众似乎并不卖他的账。在沃尔特·帕尔默的诊所外面，斯潘塞米德说，如果帕尔默做这样的事情，斯潘塞米德说他也都再不想找他看牙了。目前民众发起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沃尔特·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14万人的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There will be a forthcoming White House response.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他要强调，有关的起诉与引渡的决定是由司法部负责。这件事件亦都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只狮子被猎杀，其中1/3变成各种的战利品标本，被运送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者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
参
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当然从个人的角度，他觉得很难过，因为他通过研究很熟悉塞西尔。不过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告诉大家，非洲的狮子面临很多的威胁，不单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最大的威胁是栖息地的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30,000只狮子。美国内政部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7月30日发表声明说，该部门正在调查红狮塞西尔被杀的事件，并且要求帕尔默和他们联络。不过亦都有人说，一些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被帕尔默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童军取消了禁止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成人担任领队和雇员的规定，但是仍然允许宗教团体组织的地方童军团体拒绝让同性恋成人担任领袖、团长和营地辅导员。全美国10万多个童军团体中，大约2%和宗教团体有关的，其余的则是由民间组织以及教育机构管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一般认为，美国童子军星期一宣布的这个决定是为了制止童子军成员减少的趋势，避免与同性恋权益人士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争取令宗教团体满意。美国童子军会长罗伯特·盖茨说，
For far too long, this issue has divided and distracted us. Now it's time to unite.
蓋茨說這個問題分裂和困擾了他們很久，現在他們要以共同的信念，等童子軍非凡的力量將他們團結起來，成為一股優秀力量。但是一些基督教團體立即對這個決定提出批評。德克薩斯州達拉斯蒂主任牧師羅伯特·傑夫利斯說，
Remember, it was just a few years ago that the Boy Scouts were forced to release.
傑夫利斯說，記得剛剛幾年前，童子軍被迫公開14,000頁的文件，這份所謂的變態檔案詳細記錄了幾萬宗領隊針對童子軍成員的性侵案例。基督教后期圣徒教会是所有宗教团体中最大的童子军赞助者。这个教会发表声明说，需要审查一个世纪以来摩门教和童子军的关系。 一啲宗教团体建议家长俾男仔参加其他类似嘅组织，不过好多家长相信总部设喺德州、具有105年历史嘅童子军组织嘅决定系正确嘅。英籍童军家长奥利弗泰西尔话。
You're taught to be honest, you're taught to be trustworthy, you're taught to be generous, caring.
泰西尔话佢哋教导细路仔要诚实、要可靠、要带到、要关爱，歧视唔符合其中嘅任何一条。呢项新政策从宣布起即日生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中国同东盟有望开通首条热线。伊波拉专家提醒，疫苗供应仍需要时日。美国决定报复中国网络攻击。下面请听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有望在近期内就南中国海争端开通首条热线电话。一名东盟高级官员星期五对路透社说，首条热线电话目的是在于一旦发生事端的时候能够有紧急沟通的渠道。东盟成员国外长下个星期将会在吉隆坡集会，并且邀请中国和美国外长与会。路透社的报道说，有关国家将会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这个将会是中国首度参与，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电话沟通的机制。伊波拉病毒专家对研发出一种高效伊波拉疫苗感到欣喜若狂，不过他亦都是提醒大家，这种的疫苗大规模供应还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基恩尼对媒体说，这种疫苗未来确实可以避免重大的疫情，但同时告诫外界，该注射疫苗是要获得管理机构的批准仍需要时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基内亚的响应协调员贝尔霍森说，应该加快这种疫苗的研发，但是民众还不应该放松对疫情的警惕。基内亚政府高级疫情协调员萨科巴基塔说，希望这种高效疫苗能够缓解伊波拉患者和他们家人的艰难的处境。预计这种疫苗还要经过更多的研究，才能够在发现伊波拉病例的时候使用这种疫苗来控制病毒扩散，并且保护高危感染群医疗工作者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宣布说，这种疫苗在基内亚的试验显示目前达到了100%的效果。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初步研究结果和相关的分析。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还不知道是怎样掌握火候，既达到阻压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是不能够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但是与会的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就令到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泄的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都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五祝贺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祝贺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他们在2008年主办了夏季奥运会，并且办得非常成功。美国相信北京亦都有成功主办冬奥会的能力。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教堂枪杀9名黑人教友的男子，对33项联邦控罪辩称无罪。 迪伦·鲁夫星期五在查尔斯顿一个联邦法庭的简短的传讯当中说自己无罪，而他的辩护律师说过他打算认罪。辩护律师布鲁克说，在控方未有提出是否要寻求对被告处以死刑之前，他不能够建议被告认罪，鲁夫仍然可以选择之后改认有罪。鲁夫受到的联邦控罪包括仇恨罪和阻碍宗教活动，他还面临南卡罗来纳州指控的谋杀和谋杀未遂罪名。联邦和州检察官都没有决定如果鲁夫被定罪，他们是否要是要求对他处以死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回忆五十年前投票权斗争。五十年前，美国国会批准并由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这项立法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美国南方很多地区的几百万黑人被赋予投票权，该法亦都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在美国实施的一项最有效的民权立法。经过多年的抗议、骚乱和流血事件，在美国之音选举权法五十周年系列的报道一集里面，记者西姆金斯介绍了站在争取投票权斗争最前线的一些民权领袖。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民权先驱科迪维维安华要求投票权的斗争历历在目。他说
：We were murdered for the right to vote because they wanted to keep us under constraint。
维维安话：佢哋因为要求投票权而遭谋杀，因为当局想控制佢哋。虽然危险，维维安等人的使命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让黑人登记并且投票。他继续说。
You can't keep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voting.
维维安说不能够阻止任何美国人投票。连续几个星期，维维安带着数十名黑人在塞尔玛的法院展开一个被称为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运动。他说
Until you had the vote and showed that you desired it,that was what was most meaningful.
维维安说直到你真正拿到选票并且表明你想要它，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当年维维安对一位警长说，这个法院不属于克拉克警长，这个法院是属于达拉斯县人民。吉姆克拉克警长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他是执行剥夺黑人投票权的当地律师。维维安向他提出了质问。维维安说
So he turned his back on me and started to walk away and I told him, I said, you can turn your back on me,
but you cannot turn your back upon the idea of justice.
维维安说，克拉克转身就走。维维安对他说，你可以背对着我，但是你不能够背对着正义。于是开始了他一贯做的事，这个就是打人。克拉克真的打了他的面。
We're willing to be beaten for democracy, and you misuse democracy in the street.
维维安说，他们愿意为民主而遭殴打，而你在街道上滥用民主。1965年3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塞尔玛的一场争夺投票权的和平抗议，由于警察攻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而演变成暴力，这一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国会众议员约翰·路易斯是当年的那一场游行的带头人。他说
They came toward us, beating us with knife sticks, trampling us with horses, releasing the tear gas.
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警察朝着他们走过来，用警棍打他们，骑马践踏他们，向着他们放催泪弹。约翰·路易斯在桥上被一名州警用警棍击中头部，被打成脑震荡。约翰·路易斯说，他当时以为他会死。他说他想他看到了死亡。那一场攻击的画面引起了全国哗然。这一次的暴力对抗几日后，民权示威者得到了法院的批准，再次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
Martin Luther King Jr. came by to visit me in my hospital room and said, John, don't worry, we will make it from Selma to Montgomery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will be passed.
美国国会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马丁·路德金来医院病房探他。马丁·路德金说，约翰不要担心，他们会从塞尔玛走到蒙哥马利，投票权法案会获得通过的。马丁·路德金带领数万名游行者走到阿拉巴马州首都支持投票权。他说，
I know you're asking today, how long will it take? How long? Not long.
Not long.
马丁·路德金说，他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问需要几长时间，几长时间，不长。短短几个月，1965年8月6号，美国国会通过并且由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赋予黑人投票权。美国之音记者希姆金斯，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报道。
由于被称作为制动器的微型液压气动和电动发动机领域的进步，包括最复杂的手掌在内的假肢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像真的，亦都越来越实用。不过现在德国的科学家说，未来的假手亦都不会再依靠发动机技术，而是能够记住形状的金属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类的手是自然之中最复杂的操作系统之一，所以制作人手的人工复制品十分困难。理想的假肢应该轻便灵活，并且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操控器，由本人的大脑控制。目前假肢依靠相对笨重的微型液压气动和电动发动机来到伸展人造手指，但德国十二州大学的科学家正是试验一种由裂钛合金制成的更为轻便的纤维，当它被连接到电源的时候，它可以改变形状。
The movement of the hand is done by the wire. This wire, when they are actuated, they contract. And we are able to exploit this contraction.
工程学博士生菲洛梅拿西蒙说，手的运动是金属丝完成的，被激活的时候线丝就会收缩，大家可以利用这种收缩来活动手指，而且可以分别活动每一个指骨。有记忆能力的金属丝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有力而轻便的人工肌肉和肌腱。通过调整金属丝的电阻大小，可以分别控制每个手指的伸缩。
We can monitoring the position of the finger without any adding any other sense. Only exploited this embedded. 菲洛梅拿
西蒙说，大家不用增添任何传感器就能够监控手指的位置，只需要利用金属丝的嵌入式的特征。科学家相信，随着所谓形状记忆型合金的进一步发展，制造外观更为自然的假手将会变得可能。如果你仔细看看假肢领域的未来，你会希望看到它成为人体的组成部分，使到大家能够真正感受神经刺激，并且将它反馈到微型控制器，然后转换成相应的信号激活肌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人期待住佢哋嘅新总统杜鲁门带领佢哋向和平过渡。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时，杜鲁门是副总统，大家都觉得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么有魄力。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杜鲁门上任之初遇到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杜鲁门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战备物资的停产使将近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是怎样。没几耐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历历在目，没人愿意回到大萧条时的一种银行关门、细路仔挨饿的悲惨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战后的经济状况比很多专家预计的情况要好。很多美国人战争期间存的钱还在，国会亦通过一项法律帮助人保住工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坏。但是经济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日夜之间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杜鲁门总统试图通过战时成立的一个特别物价控制机构使物价涨势停低下来， 但是数以千计的商店老板不听政府的指令擅自定价。商店老板阳奉阴违，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知他们遵守了政府的价格监控，转过头来出售商品时要想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拒绝遵守政府价格监管的不单止是这些商店的老板，工会成员亦是一样。杜鲁门总统向来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入主白宫后的头几个月里面就卷入同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一场激烈斗争。麻烦是1945年9月开始的，福特公司的一些汽车工人率先罢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马上跟进，这股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过了没多久，石油工业、制衣行业、电子工业等很多工业的工人都开始罢工。杜鲁门总统很怒，他觉得这些白宫工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工会代表来白宫谈判，拒绝接受新的工资标准，停止罢工，更加使杜鲁门火冒三丈。杜鲁门下令部队接管铁路和煤矿，很快矿工就恢复了工作，但是铁路工人不肯轻易屈服。杜鲁门对铁路工人工会气愤之极，要求国会给他们权力，使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强行应征入伍。铁路罢工终于结束了，但是数百万美国人亦对杜鲁门领导国家团结民众的能力失去信心。到1946年年底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局面。工会成员不喜欢杜鲁门，是因为他对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强烈反对。农民对杜鲁门不满意，是因为政府一再压低肉类产品价格。保守派不信任杜鲁门能够落实他提出的各种改革。自由派民主党人看到以前罗斯福的很多助手都因为和杜鲁门合作不到而离开政府，亦感到忧心忡忡。1946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和州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出选民对杜鲁门政府和他所在的民主党的不满。18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共和党候选人还当选了25个州的州长。这次选举结果是民主党人的一次严重挫败，对杜鲁门来讲则是一场灾难。民主党内一些人甚至要他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杜鲁门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使杜鲁门和他所在的民主党深受打击，共和党夺取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25个州的州长职务，没有人觉得杜鲁门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当选连任。但是国会中期选举后，杜鲁门马上改变，发表讲话更有力，对总统权力的理解更充分，在外交政策上亦进一步展现出总统风范，尤其体现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杜鲁门主张重建德国，亦希望重建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西欧各国。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领导人密切合作，通过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破碎的经济。但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德国重建，尤其是重建速度不要那么快。苏联采取很多手段，包括给大量过剩的德国马克充斥德国市场，藉着这样摧毁马克币值。苏联还中途退出经济会议， 并最终在1948年初封锁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道路。西柏林位于共产党控制的东德区内，但是不像东柏林那样归共产党控制。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将战败国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政府，东德实行共产体制，归苏联控制。苏联在柏林采取的行动是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杜鲁门面临三种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会觉得美国软弱无能，阻止不了苏联的侵略行动。如果他以武力对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种选择。盟国提出可以向西柏林空运食物、燃料和其他供给，不是一次，而是每日，只要苏联不解除封锁，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西柏林有250万人口，要想用空运的方式为这么多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衣服和急需的煤炭，每三分半钟就要有一架飞机起飞，24小时不间断。参加空运行动的包括美军 C-47 和更大型的 C-54 运输机，还有英国的兰开斯特、约克和克斯廷斯飞机。1948年6月26号，第一批 C-47 在滕帕尔霍夫机场降落，预示着空运行动的开始。这次行动原本只是计划持续几个星期。当地志愿者提供地面支持，德国空军以前的机械师亦赶来帮忙维修飞机。20000多名柏林居民日夜不停的工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额外修建停机场。这个就是如今柏林最主要的机场——泰格尔机场。约瑟夫·史密斯准将是美军行动总指挥官，他称这次行动为空运行动，后来又有了小空运行动之说，专指为小孩投放朱古力和其他零食。执行行动的飞机被称为糖果轰炸机，高兴的德国小孩叫这些飞行员做朱古力飞行员。空投朱古力是美国飞行员加伊·霍尔沃森的主意，他从飞机上空投香口糖和朱古力，上面还绑住用手拍造成的小降落伞。过了没几耐，很多飞行员都开始空投糖果，美国人民捐赠手拍，朱古力生产商提供朱古力。很多年后，加伊·霍尔沃森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讲到他是怎样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
I dropped chocolate because of gratitude. I met 30 children at the fence at Temple Hall.
他说，我空投朱古力是出于感动，因为我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的卫兰附近遇到过30个小孩，没一个小孩伸手向我拿面粉、煤炭以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朱古力，没有口香糖，但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拿朱古力，他们不要做乞丐，他们得到面粉就很知足了。我想，天啊，他们真是心存感激，你如果有感恩之心，好事就会降临。苏联很快看得出柏林空运行动一定会成功。1949年5月，苏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柏林的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面，杜鲁门不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高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相信他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 托马斯·杜威会当选。这次选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结果亦是最出人意料的选战之一。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美式足球超级杯那一天， Larry 在家开 party， 李华帮他做准备。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unches 以及 spread。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having a Super Bowl party, Li Hua. I just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lots of munchies, so we'll have plenty to eat while we watch the football game.
Munchies? 等我睇下。薯片、花生、开心果。I don't see anything called munchies.
Munchies, M-U-N-C-H-I-E-S, is a general word for snacks or things to munch on, Li Hua. When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I love to eat munchies like chips and pretzels.
Oh, munchies, 原来是零食的意思，有没有不咸的？
Yes, Li Hua, I do. In the refrigerator, I have some other munchies that I've prepared. I also made a vegetable tray and some sour cream dip.
哇，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看超级杯原来这么重要的。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is something many Americans look forward to all year, and part of the fun is inviting friends over to watch the game and share some munchies.
这个跟中国球迷看足球世界杯差不多，他们都是围着电视机，一面吃，一面看，非常之热闹的。
Everybody loves munchies. Speaking of munchies, are you hungry, Li Hua?
我的确有点饿，不过我不想将这些零食打开，还是等客人来到先再讲。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There are plenty of munchies. Go ahead and open what you like.
那好了，我先吃点花生，我最喜欢吃花生的了。
I've got a bad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i Hua, but instead of peanuts, I think I'll munch on some potato chips.
A case of the munchies?你拿的明明是一袋零食的。
When I said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I meant I was really hungry for snacks.
Well, I guess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arry. 这些花生实在太好吃了。
The trouble with munchies is that once you start eating them, it's hard to stop.
那我们还是忍下，不要吃完这些零食。如果不是一阵看球赛那阵，就没得吃了。
Thanks for helping me put out the food, Li Hua. I hope this is enough of a spread for the Super Bowl party.
Enough of a spread? 咁又系咩意思啊？你系咪话够大家食啊？
A spread, S-P-R-E-A-D, does refer to food, Li Hua, and specifically food set out on a table for a party. And the goal is to have lots of food.
你准备得真系够丰富啦。That's quite a spread, Larry. 你睇，有薯片、花生、开心果、杂菜、饮品、啤酒，真系应有尽有啊。
Well, when one puts together a spread, Li Hua, you not only want there to be lots of food, but you also want the spread to look good.
所以话 spread 唔单止系要准备足够嘅食物，仲要摆得整齐好睇，使人睇咗赏心悦目。
That's right. Like for this spread, I put the snacks in nice bowls.Arranged the vegetables so they look attractive, and got these festive football napkins and cups.
太好了 Larry, 我知你这一台食物从碟到纸杯到纸餐巾都是跟美式足球有关的，最适合超级杯的 party 了。
Thanks, Li Hua. I'm glad you liked it.
Larry, 你准备了整台食物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的？
This spread wasn't very expensive, but I've been to parties where the hosts clearly spent a lot of money on gourmet foods and expensive wines.
我仲记得去年到市中心一家大饭店去参加春节联欢活动 ，They had quite a spread.
I bet it was some spread. You know how much I like Chinese food.
咁明年我哋一齐去啊，你可以亲眼睇下。
While the spread I put together isn't as fancy as that, I just hope my friends will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unches， 系指零食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spread， 系指丰盛嘅食物。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亦都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嘅，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